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1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主权移交纪念日举行年度的七一大游行，游行的人数比去年大幅减少九成，只有48000人。学民思潮的黄之锋说，
对比起上年那个50万人再出回来是准备去七一预演占中或者是白皮书啱啱一出，那很明显其实上年的民愤的确比现在这一刻是高的。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我们的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另外，民意调查显示香港人的中国的国民身份自豪感低过四成。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星期四访问伊朗，希腊暗示可能会接受债权人大部分的条件。下面请听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星期三走上街头参加年度七一大游行，游行人士是要求重启香港政改方案，修改基本法。你说在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方案被立法会否决之后的首次大游行，游行市民下午三点半左右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前往香港特区政府总部。有游行人士是撑起了象征去年大规模抗议行动的黄色雨伞，还有人打出重夺香港未来、不信任政府等横幅。今年七一游行的主要诉求包括重启政改、修改基本法、踢走提委会等等。七一大游行是香港自主权移交以来最为持续的大型抗议活动之一，去年有多达50万人走上街头要求举行真普选，但是今年组织者担心就是北京力挺的政改方案被香港立法会否决之后，社会缺乏凝聚以及动员市民的紧迫议题，所以人数有可能会是减少。一位参加的游行的年轻人说，香港人必须在这个时候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我哋每年七一行出嚟，唔代表可以争取到我哋口讲嘅嘢，但系我哋一个象征嘅意义，系一个表态，就好似六四即系坦克撤离嗰阵，有个人企咗喺个坦克前面，唔俾佢走嘅一样。佢唔怕死咩？佢唔系唔怕死啊！佢系会话俾个当权者听，就算你控制到我哋行动都好，都控制唔到我哋思想，我哋依然会继续抗争。
而在较早嘅时候，香港政府就举行咗纪念主权移交18周年纪念日嘅升旗仪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说，香港政改被否决是错失了发展民主的重大机遇。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在七一香港回归18周年前夕公布的最新民意显示，政改抗争结束之后，仍然有 56% 的受访者对中国国民身份没有自豪感，但是比去年下跌了 6%， 而香港人的对中国国民身份自豪感则是回升 38%，比一个去年同期是上升了 5%， 重回到2012年的水平。这个在2017年特首普选方案被否决之后，在6月22号至25号所作出的调查，访问了1038名的市民。如果按受访者的年龄分段，受访者的年龄越低，对中国国民身份的自豪感是越差。而在18至19岁的年龄层当中，高达 78% 的人称对中国国民身份是没有自豪感，仅仅是有 19% 表示有自豪感。而在50岁或以上的市民当中， 51% 的人对中国国民身份有自豪感，没有的是只是占 42%。 对于中央对香港政策的评价，表示正面的是有 33%， 比去年上升了 2%， 持负面评价的是 32%， 较去年下跌 1%， 而大体相当的。而另外，在18至29岁年龄阶段的52%的受访者对中央对港的政策评价方面，而所有的年龄层当中是最高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星期四将会在德克兰同伊朗总统卢哈尼举行会谈，而同时伊朗同世界六大国继续在维也纳谈判，设法达成协议，确保伊朗的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外交界人士以及是伊朗媒体在星期三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尼星期四访问伊朗，主要是讨论准许该个机构检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的问题。该个机构将会负责检查伊朗的核活动以及新的协议的施行 情况。伊朗领导人最近几个月公开宣布不容许检察人员进入伊朗军事地点或者是与科学家进行约谈，检察人员进入以及是几时解除对伊朗制裁，这两个问题目前仍然是伊朗核谈判的主要症结。谈判代表未能够按计划在星期二之前达成协议，但是同意将谈判是延长到7月7号。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二表示，伊朗必须要接受一个强而有力的严格的检验程序来限制他的核发展计划。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给予欧元区各国财政部长的一封信当中是暗示，希腊准备接受欧洲委员会就发放新救助资金提出的大部分条件。新闻机构是在星期三获知这封信的内容，而在这个时候距离欧洲各国财长举行电话会议讨论希腊的最新请求还是有几个小时。信当中是暗示希腊可能比先前更加愿意接受债权人的要求。在星期三较后时候的电话会议当中，欧洲各国财长将讨论希腊提出的324亿美元资金的要求，在希腊星期二未能够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亿美元贷款之后，这笔钱是使到希腊留在欧元区的最后劳力。欧洲各国财长星期二决定不延长希腊救助项目，而延长救助将会使到希腊能够履行对债权人的义务。而在星期三，希腊各地数千家的银行是开门，令到是没有自动取款卡的退休人员能够提取现金。一家美国法院作出判决，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暂时恢复大规模搜集美国人电话通话数据的项目。外国情报职工法庭是星期一裁定，国家安全局是可以恢复大规模的搜集美国人的电话通话记录，包括通话的时间、日期、时间的长短，以寻求是找出与外国恐怖分子联系的线索。一家上诉法院在今年5月作出裁决，说美国受爱国法案从未授权国家安全局搜集这一类的数据，因此终止了这个项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今日是香港主权移交18周年的纪念日，民间人权阵线以建设民主香港，重夺我城未来作为主题，发起一年一度的七一大游行。今次是香港政府2017特首普选政改方案两星期前在立法会被否决，以及去年雨伞运动之后第一次七一大游行。一如各界的预测，游行人数是比去年是大幅减少九成，只有48000人的。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就说，游行人数减少是意料之外的。咁意料之内噶，咁我哋咧就接通咗香港嘅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嘅电话咧，请佢哋咧系请佢咧系为我哋报道七一大游行嘅最新情况啊。汤丽云你好，
系刘耀玲你好。
香港七一大游行咧系咪已经结束咧？而今年嘅游行咧有咩特别嘅情况，请你同我哋讲下。
咁今年嘅七一大游行嘅龙头咧，下昼3:30左右咧就由起点维多利亚公园出发，游行唔够两个钟头，龙头咧已经到达咗终点政府总部。不过咧，由于天气炎热或者系游行嘅议题唔够集中等等嘅原因，留低喺天美道集会嘅游行人士咧系唔多噶。而游行嘅龙尾咧，晚上7:30左右咧已经系抵达终点噶啦。咁明显咧就比过往嘅七一大游行快同埋。是早结束的。刘耀玲，
汤云，咁初步估计参与咧七一游行的人数有几多，同埋天气的状况会影响到游行同终点的集会呢？
是咁，民阵召集人陈善盈晚上7:45左右就宣布政府总部嘅集会结束。大会统计今年有48000人参与游行，比起旧年嘅51000人大跌90%以上噶，亦都咧系远少过大会估计嘅100000人噶。咁今年嘅七一游行亦都系特首梁振英上任3年以嚟嘅新低噶。根据大会嘅记录，今年游行嘅参与人数亦都系10年嚟嘅第三低。只是高过2008年的47000人和2005年的21000人。而警方就表示，由维园出发的游行人士是超过6200人，游行高峰期有接近20000人。而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在游行沿线进行统计，他就估计大约有18000至22000人参加今年的七一大游行。而据记者的现场观察，今年游 游行咧就喺摄氏33度嘅高温同埋猛烈嘅太阳之下进行，群众喺下昼2:30咧仍然系未企满咧围院一个足球场噶，而游行沿线加入嘅人群咧亦都系明显减少。不过咧今年游行期间咧就冇出现旧年嘅大暴雨，天气嘅情况咧已经系比旧年好噶啦，亦都可能系因为太热同埋咧系冇集中嘅议题，留低参加政总集会嘅游行人士咧系唔多噶，同旧年嘅预演占中嘅气氛咧就相差好远啦。刘宇玲。
系汤云啊，咁近年七一大游行咧，都有亲建制派嘅团体喺游行沿线摆街站打对台噶。今年情况系点咧？而警方有冇咩特别嘅部署咧？
系咁，支持政府嘅团体咧就喺湾仔鹅颈桥咧系摆街站噶，呼吁市民咧就登记做选民，踢走泛民嘅立法会议员。建制派嘅支持者同民阵七一游行嘅人士，同埋本土派游行人士咧系不时咁样发生口角咧，系互相指骂咁样噶。咁在场嘅警员咧就以铁马咧同埋人链咧分隔唔同政见嘅人士，咁咧就未有发生肢体冲突噶。咁而据香港传媒报道，警方评估因为港府政改方案已经被立法会否决，今年七一游行的风险就不高，估计在港岛区部署了超过1000的警力去应付。另外星期三晚有本土派就在旺角行人专区就说举办泼水的活动，有见星期日的反大妈示威就出现冲突，加上夜晚的救护团或者会出动，而主办单位曾经在网上呼吁在旺角、屯门、红磡和沙田举行泼水，警方就评估咧风险比较高，就会密切留意噶。咁据了解咧，警方喺西九龙总区咧会出动超过500嘅警力咧应付区内嘅活动噶。刘宇玲，
系啦，汤慧云啊，咁请你讲一下民阵今年七一大游行嘅主要诉求同埋游行宣言嘅主要内容啊。
系咁，民阵今年七一大游行嘅主题咧就系建设民主香港，重夺我城未来。副题咧就包括梁振英落台、修改基本法、踢走提委会、废除公安条例、追究警方责任噶。民阵星期三发表游行宣言，表示7月1日系香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由英籍政权移交至到中国嘅标志性日子，亦都系基本法实施嘅日期。然而当日撰写基本法就欠缺民意的认受，当中不少的条文是限制港人的自主权，就例如以选举委员会剥夺香港人的选举权，以及立法会功能组别维持政经特权阶级的利益等等。宣言表示争取修改基本法，落实公民提名，踢走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这个筛选机器，取消立法会功能组别是港人再一次走上街头的重要原因。今年以建设民主香港，重夺我城未来为游行主题，就是希望在后政改时代重新港人争取民主的步伐是永不休止的。宣言还表示经过79日波澜壮阔的雨伞运动，香港的民主运动进入一个分水岭，香港人不认命，所以全民参与抗争，反抗各种形式的打压，令到香港社会有变革的希望。特首梁振英由2012年以689票当选上任以来，冇显著的政绩，亦都冇兑现竞选承诺，要他落台可以说是全民的共识。宣言还说香港人要继续透过群众运动重夺香港的主导权，真正落实港人治港，还政于民的。刘宇玲。
是啦，汤云云，今年就有很多学生的团体参与七一大游行，其中反对当局在中小学是举行普通话教中文科的普教中学生关注组有什么行动呢？
系咁，普教中学生关注组咧就系参与民阵举办嘅七一大游行，就喺湾仔咧设置街站咧，系发表街头演说同埋派发传单，宣传反对当局喺中小学推行普通话教中文科，即系普教中甲。关注组最近亦都喺网上发起捍卫本土由反普教中开始嘅联署行动。关注组亦都发表公开信，表示普教中之于香港，有过于当日 國民教育之重，起初咧就好似係相安無事，嘉欣係緩嘉欣咧嗰個進行嘅步伐咧係緩慢噶，冇聲冇息，唯有咧係日久咧方知道咧佢嘅可惡之處噶，再等咧就會咧係無可逆轉。到今日，坊間已經有學童普通話咧係叻過廣東話，唔識得通俗嘅溝通。關注者都表示，普教中由細咧係改造學童，唔單止敗壞中文，更加由語境當中咧去赤化思想噶。語言嘅傳承文化，以至於係族群嘅習性，教育語言咧失去咗粵語之重，文化嘅情而咧就唔可以咧係完全噶啦。咁關注者都表示，隨住30多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離場，等埋發叔，政改嘅鬧劇亦都係曲終人散。佢哋相信呢個並唔係終結，而係開端。關注者都認為，本土意識日漸抬頭，可以預見未來香港嘅政治前路將會以守護香港、捍衛本土為主調，文化同埋語言咧喺個族群生活當中不可或缺嘅獨特部分。關注組堅信，捍衛本土必先由捍衛語言開始，反普教中將會是守住香港的第一道防線、第一個戰場。關注組都表示，香港本土文化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決定將反普教中的抗爭行動是升級的，那希望發起網上聯署，集結更大的力量是共同行動的。呂玲
系啦，汤慧云啊，学生团体学文思潮咧，亦都有参与七一大游行噶，而且咧系发表咗七一声言声明噶，主要内容系乜嘢咧？
是咁，3年前发动反国教运动，成员以中学生为主嘅学生团体学文思潮，今年喺七一游行嘅沿线咧，摆设咗3个街站，派发反洗脑基本法教材嘅单张。学文思潮喺社交网站上发表七一声明，主题系无惧打压，坚守初衷，重掌未来。重掌時代，逆轉未來。聲明表示，由他們出世開始，香港未來就被一小撮人所操控，被教育就順民的。他們是不想活在這個政權設下的溫室，不想香港的未來繼續被中共和權貴操控的。聲明表示，這個時代作育英才的學校淪為政治工具，課本上有大量染紅的資訊，包括是黃皮膚就是中國人這種錯誤而偏頗的信息，多次出現在教科書當中。政府竟然就是無視2012年走上街頭的12萬人，繼續推行洗腦教育，更加以基本法的教材將香港的核心價值公然扭曲，高呼一國大於兩制，三權分立就講成是三權合作，法治變成人治，政治之於教育，由無形之手變做公然介入，令到學生由細就被教育成為信民。聲明表示，學民思潮堅拒被教育制度淪為有權勢的政治工具，削減通識科有關香港政治的部分，以金錢利誘學校推行普教中，撥出大量公帑支持國民教育活動。學民思潮會堅守重奪公民廣場的初衷，力爭香港民主自治，絕對不會屈服在政權的壓制。香港的未來應該是由大眾以直接的民主決定，而不是由少數權貴所壟斷的。劉月玲，
咁學民思潮的召集人黃之鋒咧，點樣係睇今年七一遊行人數減少，同埋學界未來在修改基本法的議題上係點樣凝聚共識呢？
是咁，黃之鋒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日前嘅深夜同佢女朋友行街嘅時候咧，係被襲擊受傷噶。咁星期三參與七一遊行擺街站咧，佢都有啲擔心人身安全。不過黃之鋒就表示，學民思潮嘅街站附近咧有好多警察駐守，佢認為咧可能係遊行沿線最多警察嘅街站，估計差唔多有50個便衣同埋軍裝警察噶，所以咧應該就唔會再有襲擊嘅情況出現啦。咁黄之锋就表示，学民思潮的主要诉求是争取民主普选，讨论修改基本法的可能性，要求当局撤回洗脑基本法教材。黄之锋表示，修改基本法还有很多的争议，学生未来会在整个暑假希望先巩固学界对修改基本法的认识，增加学生对修改基本法的支持。那听下黄之锋怎么说。
我想無論是我們會去舉辦你的工作坊，即是跟學聯，特別是專注大專工作的學聯合作，都希望就是讓到學生明白，就是說修改基本法其實就是希望重奪一個香港人自主未來的權利。
係咁，記者問及星期三七一大遊行嘅人數較去年咧係大幅減少㗎。黃之峰就表示，遊行之前咧已經係預計今年嘅遊行人數咧係會少過舊年㗎。佢認為今年嘅政治氣氛同埋群眾咧係有疲勞㗎，呢個係可以理解，亦都係意料之內㗎。請聽下黃之峰點樣講啊？
對比起上年嗰個五十萬人再出翻嚟，係準備去七一預演佔中，或者係白皮書啱啱一出，咁好明顯，其實上年嘅民憤的確比而家呢刻係高嘅。
系啦，汤云啊，咁每年咧都有艺术家参与七一游行噶，咁佢哋制作咗啲咩特别嘅道具上街呢？
系咁，每年都有制作特别嘅游行道具嘅视觉艺术家黄国才，今年咧就制作咗大旗即日嘅旗帜咧，系参与七一大游行噶。黄国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大旗即日嘅构思咧系嚟自一部旧嘅电视剧，有关股市大起大落嘅旗即日。有网民就形容，早前建制派议员喺立法会嘅政改投票嘅甩碌咧，亦都系一个大旗即日。黄国才亦都期望香港嘅民主咧，亦都有大旗即日噶。咁听下黄国才点样讲啊？
如果你睇翻过去雨伞运动，即系九二八或者学生或者市民占领街道啊咁样样，其实都系一种奇迹嚟嘅。讲紧系维持咗九十几日嘅占领行动，咁绝对系唔系可以话预先预计得到，系某程度上面一种奇迹。我觉得佢如果系奇迹咧，带出一个好好嘅东西啦。就是讓我們香港市民可以看到我們部分的香港市民是多優秀，在譬如舉個例如怎樣捍衛我們的民主、自由，或者是城市的空間、藝術、或者互相互惠、都可以在雨傘運動那裡可以見到。
湯雲雲，咁呢亦都是採訪了一些參與七一大遊行的人士，咁他們有什麼看法呢？
係咁，參與遊行嘅人士咧，其實係好多唔同嘅訴求㗎。而喺街站嗰度簽署咗社區公民約章嘅 Christy 咧，就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舊年咧佢有參與雨傘運動㗎。咁佔領區被清場之後咧，佢認為咧係應該係將真普選、民主嘅訴求同埋雨傘運動嘅精神咧係帶到社區㗎。尤其係參與今年十一月嘅區議會選舉嘅投票，支持咧泛民主派嘅參選人㗎。咁聽下 Christy 點樣。
其實咧都贊成落區，使到咧其他嘅社區咧都係認識嘅，因為咧佢金鐘個運動咧只係有一部分人，咁但係有好多喺社區人咧都係反對啊，甚至冇咧可能唔知道咩事嘅，咁但係如果落到去社區嘅話，等更多人知咯，唔單止年青人咯，可能中年人啊或者係長者啊，佢都需要知道咯。
係咁，亦都有咧唔少嘅學生啦，同埋有啲係家長咧，係帶同子女咧一齊咧係參與七一大遊行㗎。佢哋認為，就算政改被否決，香港人仍然咧係未有真普選㗎。希望咧港府重啟政改五部曲。不過，受訪嘅遊行人士都認為，七一遊行對港府施壓重啟政改咧作用係唔大㗎，但係咧仍然會堅持遊行㗎。呂玲。
咁有本土派嘅团体星期三咧就发起捍卫本土嘅示威行动嘅，咁情况系点咧？
係咁，有本土派人士咧就喺社交網站咧係發起捍衛公義、捍衛本土嘅專業，並且喺星期三下晝咧係發起脫共本土大遊行。而遊行嘅集合時間同埋路線咧，同民陣嘅七一大遊行咧，其實就係差唔多㗎。遊行路線咧就係七一大遊行嘅沿線，不過咧本土大遊行咧就係由灣仔咧出發㗎。咁發起人都呼籲咧，參加者係帶龍獅旗啦、香港旗或者代表香港獨立嘅旗帜，凸显本土大游行脱共嘅主题。游行发起人郑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游行主要诉求系香港脱离共产党统治，可能咧系进入归英状态啦，甚至咧系申请联合国托管噶。郑先生表示，稍后咧就会发起公投，决定香港民族系唔系自决。郑先生表示，估计有五十人左右咧系参与星期三嘅脱共本土大游行。佢认为民阵今年七一大遊行參與人數減少，同政改啱啱被否決、民意得到疏解咧係有關㗎。加上雨傘運動之後，本土意識崛起，民陣嘅號召力咧已經係減少咗㗎。聽下鄭先生點樣講。
亦都見到越嚟越多所謂嘅地下動作啊，或者本土派係迅速崛起嘅。你係見到傳統嘅民陣，即係過去三十年係唔 work 嘅，因為由民主由呢個政權移交之後到依家呢十八年。 民主運動毫無寸進，可見到我哋以往嘅方法係唔再 work 噶啦，係啦，可能要需要另一種訴求啊。Even 我哋嘅手法，我今日嘅手法係好好和平理性嘅，係啦，但係我哋嘅意識係好大膽嘅，我哋嘅意識比以前好有大膽嘅，係啦，意識大膽，手法溫和。
嗱，湯慧雲啊，咁香港政府係點樣回應民陣七一大遊行呢？
是咁，港府发言人回应七一大游行表示，基本法作为香港特区的宪制文件，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政策，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基石。就香港的政制发展，港府发言人重申，政改方案被否决，现届特区政府在未来两年之内，无论在宪制程序上或者在立法工作时间上，根本冇可能重启五部曲的程序。港府发言人表示，随着政改方案被立法会否决，社会需要时间冷静下来，放低争拗，重新聚焦在急切的经济和民生政策。特区政府会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加强沟通，重建互信，同心协力推动香港的经济发展和解决房屋、贫穷、老年社会和环境等等的民生问题。吕玲。
好啦，唔该晒汤慧云。以上系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可望获得台湾国民党提名嘅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星期二呼吁北京正视中华民国政府存在嘅事实。喺台湾加入亚投行嘅议题上，唔好伤害台湾人民嘅尊严同埋情感。台湾行政院发言人重申，如果台湾的平等和尊严不被尊重和接受，将不会参加亚投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台湾加入亚投行的议题上，洪秀柱日前发表声明说，参与亚投行应秉持积极争取捍卫国路、尊严、平等的三个原则。他说，参与亚投行有助于扩大中华民国的国际参与，提升国际地位，善尽国际责任。中华民国可以同意以亚银会员的身份申请加入亚投行，但绝不接受使用亚银会员名称中国台北。声明说，中国大陆与台湾是兄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中华台北是底线。洪秀柱呼吁北京正视中华民国政府存在的事实，不要伤害台湾人民的尊严与情感。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再次重申了台湾政府在加入亚投行议题上的立场。他说，
将来加入亚投行呢，要有两个原则，就是平等与尊严。那平等与尊严呢，如果我们把它讲成白话一点，就是呢，我们可以接受的名称最低的限度是 Chinese Taipei。
孙立群说，将来加入亚投行有两个原则，即平等和尊严，他们可以接受的名称最低的限度是 Chinese Taipei。亚投行6月29号在北京举行创始成员国的签字仪式。亚投行的章程规定，不享有主权或无法对自身国际关系行为负责的申请方，应由对其国际关系行为负责的银行成员同意或代其向银行提出加入申请。对此，孙立群说，台湾在推动参加亚投行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尊严平等原则，任何不利政府参与以伤害政府尊严或权益的情况绝对不会接受。他继续说，
将来申请的程序我们会以一个这个独立的国家，就是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实体去申请啊。那如果我们刚刚讲的平等跟尊严啊 Chinese Taipei 这几个原则没有办法，
孙立群说，台湾将来会以中华民国这样一个独立的实体去申请加入亚投行，如果平等和尊严 Chinese Taipei这几个原则没办法被尊重、被接受的话，他们是不会参加亚投行的。台湾陆委会表示，台湾不接受适用上述条款，如果亚投行以该条款处理台湾的加入申请，将坚决不加入。有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洪秀柱极可能在下两个星期后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被正式提名为2016年总统参选人，因此洪秀柱有关涉及两岸关系议题的声明，势必会引起北京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下面我们讲一下希腊的债务危机问题。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民众无需要担心企业金融危机会对全球市场产生严重影响。他是在同到访的巴西总统罗塞夫在联合记者会上谈到希腊债务问题的时候说的。他说他相信欧洲领导人和希腊政府能够找到办法，使到希腊留在拥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里面。希腊民众正是准备参加7月5号的全民公投。齐普拉斯总理为回应国际债权人的建议，也在上星期提出举行这次公投。如果国际债权人的建议被公投否决，希腊有可能被逐出欧元区。如果希腊选民是投了赞成票，齐普拉斯政府就将因此而倒台。星期二夜的夜晚，很多希腊的民众表示希望留在欧元区。好了，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国人大通过了国家安全法，美国和古巴就互设使馆达成协议。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确定九月来美国的行程。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针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人大通过了一项范围广泛的新国家安全法，批评人士指出这项法律将会进一步扩大当局对不同政见的压制。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全国人大星期三以144票赞成、一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这项法律允许当局采取所有必要措施来维护领土主权，并且确保对已经受到严格的新闻检查的互联网全面控制。人权组织表示，这项法律赋予安全部门通过权力，并且指出该法律的规定宽泛，未有对具体罪行给予了足够明确的定义。一名美国高层官员表示，美国和古巴已经同意在时隔50多年之后，在彼此的首都重设大使馆。白宫方面说，奥巴马总统计划星期三在玫瑰园发表一项有关古巴问题的声明，而此外，国务卿克里将会在维也纳亦都发表相关的讲话。目前克里在维也纳参加和伊朗的核谈判。古巴外交部说，设在哈瓦那的美国利益办事处负责人戴洛伦提斯星期三将会转达奥巴马总统有关重开使馆事宜的信件。奥巴马和古巴主席努尔卡斯特罗去年12月宣布，美国和古巴两国经过数个月秘密会谈之后，将会恢复在冷战期间中断的外交关系。而此后，美古两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以及哈瓦那举行过多次的会谈，以定重开使馆的细节。梵蒂冈已经是确认教宗方济各今年九月访问美国的行程。这一次的访问的目的 是包括华盛顿、纽约以及费城。教宗的行程还包括在9月23号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之后，他是会同奥巴马总统的私人会面。而梵蒂冈仲确认，教宗到美国之后的第二日，将会在美国参众两院的联合会议上边系发表讲话。这个将会是有史以来首位在美国国会演讲的教宗。教宗方济各将会在美国天主教大学主持弥撒，他仲会追封一位18世纪的圣方济修会传教士朱尼伯洛塞拉神父为圣徒。而朱尼伯洛塞拉神父在美国西海岸今日的加利福尼亚州建立的很多的天主教堂。教宗在原定的访美行程当中加入了对古巴的访问，承担起古美两国之间的和平使者的角色。两国正设法是在50年的积怨之后改善关系。印度尼西亚当局表示，一架军用运输机坠毁，造成了死亡人数是上升到141人。目前救援人员继续是在苏门答腊岛的一个居民区的废墟当中进行搜寻。星期二，这一架的大力神 C-130 运输机从印尼第三大城市棉兰的一个空军基地起飞之后，没几久是坠毁，撞上了两所的民房以及一家的旅店，没有找到生还者。印尼空军司令苏普里亚纳表示，这一架的运输机的驾驶员在坠毁前向控制塔报告说，由于引擎出现故障，必须要返航。这宗坠机事件再次引起公众对印尼军事飞行标准的关注。十年来，这个是印尼空军的第六宗致命的坠机事故。印尼总统佐科星期三保证，将会对坠机事件进行全面的调查，并且审查国防装备的状况。 特尼斯官员话，上个星期亨特尼斯一个海滩度假酒店打死咗38人嘅持枪凶手，去年稍后时候曾经系响利比亚嘅一个圣战训练营系接受训练。呢一名官员对西方媒体话，枪手雷兹古伊响利比亚受训嘅同时，另外两名特尼斯凶犯三月份响巴尔多博物馆开枪打死咗21个人。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呢两宗嘅袭击事件系负责。雷兹古伊上个星期五在特尼斯苏斯市的帝国马哈巴酒店附近一处海滩向人开枪，该个城市受到欧洲以及其他北非洲的国家游客的欢迎。埃及的伊斯兰国分支宣称对星期三西奈半岛的一系列攻击行动是负责，安全官员表示至少有20名的军人被打死，多处的军事检查站遭到攻击，其中包括谢克祖维德附近的一宗自杀炸弹攻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声明说，他们攻击了15处的检查站。西奈半岛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多次攻击埃及安全部队。塞西2013年将穆尔西总统赶落台之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活动是更加猖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之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百位原委书记，正面宣传党的形象。而清华大学教授就写文章说，中国普遍反感共产主义，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精英集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七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的日子，因为七一不是全国假期，今年亦都非逢五逢十的大庆。北京机关和市民照常上班，比起跌宕起伏的中国股市，北京市面相对平静。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今日发表社论，敦促8700万中共党员挺得起脊梁，经得起考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全国优秀原委书记，并且发表讲话。中央组织部就做出表彰全国优秀原委书记的决定。中央电视台在最近几日集中播出优秀原委书记的短片，塑造党的正面形象。旅居海外的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高文谦说，共产党深入骨髓的腐败已经失去民心，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习近平上台之后用中国梦开局，宣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且下大力反腐，企图扭转颓势，再做共产党，令到他起死回生。但是只是反腐不改制度，反而使到反腐走入死胡同。对普通中国民众来讲，特别是位处社会底层的弱势民众来讲，七一是人民日报所称的全国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的节日。普通民众并不在意这个日子，上海访问张义才选择七一这日来到北京上访，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你这个是接待日了，是共产党的一个节日，不管你的。
张义才说，因为共产党无论是什么节日，老百姓全部都去到北京反映对共产党提出的意见，希望能够得到纠正。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长篇文章，赞扬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抨击西方的多党民主制度。这篇题为《沧海横流，尽显英雄本色》，谈谈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担当坚强领导核心的文章说，在中国搞西方的多党制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亦都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决不能够上那些口蜜腹剑者的当。文章还以文革中极左派耳熟能详的语言抨击西方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意识形态斗争、攻心战，称西方试图颠覆中国的制度。今年七一最受北京外媒关注的是，中共是否会好像去年一样在七一前夕公布大老虎被打的消息。去年七一前夕，中共以开除徐才厚、蒋洁敏、李东生和黄永春党籍的方式妥协阶段，受到民众和民意支持的高层反腐已经割然而止。北京新闻传播学者王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曾经谈到了中共信仰缺失的问题。
全社会所有的人其实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关于社会的一个价值体系的建立，对吧？一个信仰的一个。
王军话，全社会的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关于社会价值体系的建立、一个信仰的确立、道德观念的突破、无底线等等，社会群体具体的事 都讲不清。英国金融时报在七一前夕刊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模式》这本书的作者贝淡宁的文章，建议中共改名。他在文章之中说，鉴于共产主义在中国引起普遍的反感，中共应当保持名称不变的观念是令人困惑的。就连党员都不信任马克思主义，大多数学生厌恶马列主义必修科。他又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精英集团，并且大胆地预言说，共产党这个名称在2035年将会不复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的报道。
在5月9日中国军队参加了莫斯科红墙的阅兵之后，俄罗斯亦都将派兵参加9月3日在中国举行的阅兵活动。另外，两国在8月尾将会在日本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下面请美国之音地域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二在与中国国防部长上万全会晤时表示，俄罗斯将会派军队参加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阅兵活动。上万全当日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一个多星期后将在俄罗斯乌法市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做准备。绍伊古没有透露俄罗斯将派遣什么的军队和哪一只部队参加中国阅兵，但是他称赞中国军队5月9日在莫斯科红墙阅兵时的表现。中国军队的三军仪仗队参加了莫斯科红墙阅兵。军事分析人士卡森说，早在几个月前中国军队参加红墙阅兵之际，双方就已经商定好俄罗斯军队亦会参加中国的阅兵活动。绍伊古这次仅仅是向中方再次确认俄罗斯参加北京阅兵的计划不会改变，双方亦想借此展示两国继续加强和巩固军事合作。卡森说，根据对等原则，俄罗斯亦可能派遣类似中国仪仗队这样的部队参加北京阅兵。这些俄罗斯部队包括莫斯科警备团和克里姆林宫警备团等，类似的做法有先例。卡森说，
наши участвовали в парадах во многих зарубежных странах, например, в Венесуэле наш почетный караул участвовал.
卡森话，俄罗斯嘅仪仗部队参加过国外嘅好多阅兵同庆典活动，比如参加过委内瑞拉、仲有塞尔维亚以及一啲独联体国家嘅阅兵。对俄罗斯嚟讲，出席与俄罗斯友好国家所举办嘅呢啲活动并唔少见。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目前恶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领袖以及当年苏联在二战中的盟友军队都没有参加5月9日的莫斯科红墙阅兵活动。学者卡森认为，西方国家不会因为俄罗斯军队的出席而抵制中国的阅兵活动，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西方不想损害与中国的关系，而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9月访问美国，中国亦能够找到很多方式对西方国家抵制北京阅兵实施报复。在绍伊古与常万全的会晤中，双方还讨论了军火交易项目。两国国防部长还提到将在8月尾在日本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中国军事代表团20多日前访问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以及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就是中国人称造的海参崴附近地区。两国军官实地考察当地的机场和太平洋舰队的训练场。在8月尾的俄中联合海军演习中，两国军队将演练空降和海上登陆作战。学者卡森说，目前还未清楚这次日本海演习的规模以及两国将派出多少军舰和军人参加，但是两国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部队都曾经参加过以前的双方联合军事演习。他认为八月尾的海军演习与台湾问题以及俄罗斯与日本之间存在争议的南千岛群岛或者是北方四岛问题没有联系。他说，
Китай не имеет своей позиции по вопросу Южных Курил, то есть Китай не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Россию。
卡森说，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中国没有明确立场，或者说中国不支持俄罗斯拥有这个地区，所以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够帮助俄罗斯。相应的，如果中国针对台湾采取行动时，中国亦会认为那个是他自己的内部事务，只能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中国亦不会指望俄罗斯的参与和支持。因此八月尾的演习仅仅是两国军队之间的互动合作，和这个地区的一些具体事务没有联系。 俄罗斯与中国海军5月份刚刚在地中海举行联合军演，卡申说地中海演习是两国军事合作的一次新的尝试，在这个之前没有先例，而8月尾的演习是双方每年都举行的例行性海军演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美国一家私营的航天公司的一枚运载火箭星期日升空之后没多久爆炸，这一项的挫折预计会对试图摆脱对外国火箭依赖的美国军方产生负面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太空总署委托向国际空间站提供补给。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猎鹰九型运载火箭星期日带着食物和试验器材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腾空而起，但升空两分多钟后爆炸，破碎的火箭和两吨重的货物坠入大西洋。在国际空间站上等候补给的宇航员再次希望落空。今年4月，俄罗斯一个航天器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时失控坠毁。2014年10月，美国另外一家私营航天公司的火箭在为太空总署执行运货任务时亦都爆炸坠毁。过去一年来，航天事故不断对自身不拥有运载火箭的美国军方带来更大的挑战。美国军方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配备有俄罗斯制造的 RD-180 引擎的阿特拉斯5型火箭发射各类军事卫星，但是国会正式通过的2016年国防授权法禁止军方在2019年后继续使用俄罗斯制造的火箭引擎，要求军方完全使用国产火箭发射系统。在猎鹰九型火箭星期日爆炸前，五角大楼曾因为担心国会制定的期限过于仓促提出了一项修法建议。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约翰·海腾上将上个星期五在国会作证时说，军方到2019年完全使用国产发射系统的难度很大。他说约翰·海腾上将说，他们认为有了政府与业界团队的共同努力和创新精神，在2019年前研发出国产引擎是可能的，但是将引擎配制出火箭需要时间，将火箭配制成发射系统也都需要时间，即使这一套系统和阿特拉斯五型火箭系统类似，他们仍然需要将引擎整合并作测试和验收，研制出引擎后他们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做这些事情。在星期日发射失败之前，完全国产的猎鹰九型火箭曾经为美国太空总署成功完成过好几次的太空使命。上个星期五在国会作证时，国防部负责装备采购的助理部长卡特里娜·麦克法兰曾经期待猎鹰九型火箭能够帮助军方尽快摆脱对俄罗斯火箭引擎的依赖。他说
The department believes this legislative proposal.
卡特里兰·麦克法兰说，国防部认为他们提出的修法建议加上新验收的猎鹰九 V1.1 型火箭，使国防部能降低负面影响，确保他们持续拥有太空能力，同时亦都使航天业者完成向国内设计和制造火箭推进系统的过渡。在星期日发射失败后，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和美国太空总署都表示会尽快找出火箭爆炸的原因，继续推进美国的航天事业。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涉嫌去年九月在美国杀死女朋友的爱奥华大学学生李向南已经被中国警方逮捕。爱奥华市警方星期一发布的消息说，李向南已经在5月13号向温州警方自首，并且在6月19号正式被捕。他面临的指控是故意杀人罪。李向南不会被引导到美国受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当局指控李向南去年9月7号在与女友爱奥华州立大学学生邵彤争吵时将他杀死，并放入他汽车的后备箱。去年9月17号，爱奥华警方接到邵彤失踪的报警，并于9月26号发现尸体。6月初，中方调查人员到爱奥华州参与到当地警方和检方的调查中。中国公安部在星期一发布的声明中称，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和驻芝加哥总领
使馆的配合下，中方工作人员听取爱奥华当地警方侦查工作情况，实地察看案发现场，对相关证人进行讯问。爱奥华州约翰逊郡本案的检察官珍尼特·内尼特说，包括放置少童尸体的箱、视频资料、电话记录、医疗记录等证据被移交给中国警方。他说，因为中国和美国没有引渡条约，所以在现阶段的情况下，李向南只会在中国受审。他向美国之音解释，如果李向南在爱奥华州受审将面临的指控。他说，
Mandatory life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parole.
莱尼特说，李向南会面临一级谋杀的指控，如果罪名成立，他将被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美联社报道，中国公安部刑事侦查局说，中国公民在海外犯罪，要按中国法律起诉，在中国故意杀人罪会面临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莱尼特说，雷尼特说，中国官方愿意还少同一个公道，这个令他们感到欣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继同性婚姻合法化而作出历史性判决之后，没多久将要就另外一个极具争议的议题作出重要的判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常晓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6月29日宣布，将再次考虑大学招生时考虑种族因素是否违宪，美国人再次就平权措施是否适当展开激辩。这次案件涉及德克萨斯大学的招生政策，这个案件开始于2008年，当时白人女性阿比盖尔·费舍尔申请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未被取录。他后来将学校告上法庭，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成为一宗引发高度关注的案件。当时费舍尔说，费舍尔说他很感谢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听取他的案件，他希望法庭将判决德克萨斯大学招生不会因为考虑申请入校学生的族裔背景。2013年最高法院决定将案件退回到上诉法庭，要求重新考虑。后来上诉法庭认定德克萨斯大学的招生政策并没有违法。最高法院宣布重新审议这个案件的决定，再次激起两方就平权措施争论。所谓平权措施，是指历史或者文化上受到歧视的弱势群体予以优惠的政策。美国民权委员会委员叶克本支持平权措施，他说，叶克本表示，他不认为族裔应该成为一个人读大学的障碍，但是同时他认为族裔应该是考虑因素，因为他有助于校园族裔平衡。当各族裔能够和谐的一起工作、生活和学习，美国就会更加强大。设在华盛顿的司法监督机构总裁汤姆·费腾则认为，以族裔为理由的招生政策违反宪法。他说，很多人因此而受到伤害，因为如果有人因为是少数族裔而被取录，那就其他人因为不是少数族裔而失去了机会。批评者认为，平权政策不单止损害白人学生，亦损害亚裔学生利益。一些亚裔社团今年5月向司法部提出行政申诉，要求调查哈佛大学招生政策中的族裔背景考虑，将很多优秀亚裔学生排除在外。民权委员会委员叶克本不认为哈佛的政策歧视亚裔，他说，
So I hope the Supreme Court
叶克本说，如果哈佛歧视亚裔，不想有太多亚裔学生，他们就会设立硬性指标，只能够录取几多学生。如果真是这样，他就会反对。他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存在。叶克本说，批评者时时引用配额这个词来形容平权措施，其实配额的做法早已经被取替。涉案人费舍尔本人后来进入路易斯安娜大学，现在已经毕业，找到了工作。最高法院有关这个案件的裁决将产生重大影响。司法监督总裁费腾说，他期待的结果是，费腾说，希望最高法院再次审理这项问题时，将使大学基于种族的招生决定加以进一步压制。民权委员会委员叶克本认为，裁决至少应该是以更坚决的态度说明大学招生允许适用平权法案，只要不设硬性配额指标。最高法院将在今年秋季对费舍尔控诉德克萨斯大学的案件进行审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报道。
早在235年前，一艘法国船来到美国，成为两国之间持久友谊的象征。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期，这艘法国的军舰跨越大西洋，帮助美国击败了英国军队。现在同这艘不同凡响的船只尺寸相同的复制品完成了同样的航程，并且在7月中旬沿着东海岸航行。这艘船在首都华盛顿郊外的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利亚港停靠的时候，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登船进行了实地采访。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65米长的三维战船黑敏的复制品是油画之中经常看到的那种战舰，就是巨大的风帆、华丽的舰首以及攀爬为索的水手。奥拉瑞纳威林是大约80名法国志愿船员之一，他没办法不克服惧高症。
It's like a pendulum, you know, so you're going from one side to another and you still have to keep working.
威林说他就好像一个钟摆，将你从这一侧放到去另外一侧，但是你仍然要继续工作。爱丽丝布鲁在登上这艘船之前从来没有出海航行过。
We have more than 200 different ropes and each has a different use and it's also physically difficult because everything is heavy.
爱丽丝布鲁说船上有超过200条绳，每一条都有不同的用途，而且非常之费体力，因为船上所有的东西都很重。黑敏号的故事始于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乔治华盛顿和拉法耶特侯爵之间的友谊。华盛顿当时是美国军队的总司令，而年轻的法国贵族拉法耶特侯爵是军中的志愿者。拉法耶特返回到法国招募船只和武器帮助美国人，他乘搭黑敏号返回美洲大陆帮助抗击英军。罗伊伍尔夫是现在军笛古乐队的乐手，他回顾了历史课上面讲到的内容。
The Americans were having a little trouble. Lafayette came over on this ship and they worked together to win the war.
罗伊伍尔夫说美国人战事有些不顺利，拉法耶特从法国过了来，和美国人并肩战斗，打赢了这场战争。法国建造这艘战船的复制品用了17年的时间，比访客卡恩高恩尼茨感到印象深刻的就是造船者用了很多18世纪的技术。
The guns were actually recast at the same factory that made guns for the Hermione and the French Navy back in the 1770s.
高恩尼茨说战船上面的大炮的确是在1770年代为黑敏号和法国海军生产大炮的同一家工厂重新铸造的。舰上的船务监督布鲁洛·格拉威尔说这艘船仿制到再真实不过了，但他又说新添加的有些东西就增加了安全性，譬如加装了一台引擎。
In the place where we have showers and toilets now, they had 100 sheep alive.
这位船务监督格拉威尔说在现在淋浴和上厕所的地方当年是数百只活绵羊生活的地方。历史系学生亚当霍奇斯纳克莱尔说并没有改变的就是拥挤的居住舱室。霍奇斯纳克莱尔是为数不多的美国船员之一，他说
You have moments when people are very close, potentially you need some space. At the same time, it's nice to have that support whenever you're doing a maneuver.
纳克莱尔说有时简直就是人挨人，而你可能需要自己的空间，但同时当你每做一次的动作身边都有人支持住，这些真是太好了。美国黑敏拉法耶特美国之友主席迈尔斯杨希望这艘美丽的复制船将会增进法美友谊。
This is one of the symbolic journeys of freedom in history. Celebrates the birth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free and independent nation.
迈尔斯杨说这些是历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自由之旅，庆祝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和独立国家的诞生。他又说有自由舰之称的黑敏号还将会凸显全球自由的重要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咁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帮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